作品呢是一个短片，时长25分钟。前年2016年夏天的时候回国，在我的家乡武汉拍摄的。
嗯，
这个短片的故事讲述的是1997年的中国，
嗯，
国家处在一个转折的变动期，因为经济发展啊，还有社会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我主要是focus 在一个小家庭当中，一个10岁女孩发现她妈妈和另外一个阿姨之间的一个暧昧关系，引起了这个街坊邻居之间的这种闲言碎语之后呢，她就试图弄清楚真相是什么。
您拍这部电影的灵感是什么？因为我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较为保守文化的国家呢，您拍的这个选题就是同性恋题材的，可能会比较的突破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界限，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可以这么理解。
嗯，
我是出生在武汉的。
嗯，
我对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熟悉。
嗯，
然后当我就是长大之后再回过头去看我小的时候经历的那个，特别是1997、1998年大概10年之间吧，我就觉得整个中国还有这个我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其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那我就一直很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拍一个那个年代的一个故事，然后呢特别是最好就是用一个小家庭的故事去反映当时的一些大的变化，大时代的变化。
嗯，
那么你说这个同性恋题材呢，其实是我想讲的千千万万个我想讲的故事当中的其中一个。
嗯，
它的禁忌性的话，我觉得其实是近些年来同性恋题材的故事其实是越来越常见，只不过呢它可能都在一些网络媒体上啊，或者一些 APP 应用当中产生，而不是在一个主流媒体当中去探讨。我们还是比较回避这个话题。首先这个故事需要有更多的人去讲，因为我们虽然不讨论，但不代表它不存在，而且它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说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人群反而经历了更多可能其他地方人要经历的一些矛盾啊，或者压抑啊，或者无法与人言之的这种痛苦。
嗯，
我想聚焦在的并不一定是说向观众或者是说向看这个故事的人去表达某种强烈的观点，反而是想展现一个大家所认为的一个所谓的禁忌的一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所谓的同性恋群体其实和我们所谓的普通异性恋群体没有任何区别。
嗯，
不是说模糊他们之间的区别和界限，以一种普通人的角度去把它讲述出来，反而可以让观众更加能够体会和理解他们这个群体的生活的人的这个喜怒哀乐，反而可以更加好的去包容。
我看到您在这部影片中所反映的，除了小孩的妈妈和他的一位女性朋友之间可能发生了一种暧昧情愫之外呢，小孩的爸爸也在您的这个 trailer 中体现出来了。我想知道您这部影片虽然是想说同性恋题材的电影，是不是也反映到婚姻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这个肯定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这个小家庭的故事就是从这个父母之间的这个爸爸和妈妈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破裂或者是说变化之后，或者是之前他们才引起了接下来的这个妈妈和另外一个故事当中女性角色的一些故事。
嗯，
而且其实这个片子最开始呢，我其实是想聚焦在这个家庭的变化当中，
嗯，
还有这个家庭为什么会变化，就是从这个小女孩的这个视角，包括她自己内心的一些成长或者是变化。这个片子叫茧嘛，它其实表现的是她有一种被束缚在茧中，那么尽管破茧而出也并不一定是她想要获得的答案的一种感觉，就是一种描述一种人的一种状态，一种痛苦和挣扎的一种状态吧。嗯，我不会 label 这个片子为同性恋题材的影片，但是我会把它 label 为一个短片，但是其中的这个故事当中包含了同性恋的元素。
当您说这个小女孩，影片中的小女孩主人公破茧成长的这么一个经历，她最主要破除的这个茧是父母感情的茧呢，还是她所看到的母亲跟另外一个阿姨之间发生情愫的茧，也就是传统文化的茧？
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有很多层意思在这里面，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当中呢，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挣扎和束缚所在，对每个人来讲他所束缚他的东西又是不一样的。
嗯，
那我觉得从这个小女孩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因为她背负了很多的秘密，在她这个年龄她背负了很多她不应该背负的一些负担，于是这个东西就变成了束缚她的一个茧。而且他又意识到，因为他的年龄或者因为他是这个孩子的一个角色，所以很多事情是他没有办法去做出任何改变的。
可能您说的很多的电影人已经开始把类似 包含同性恋元素的影片已经拍出来并且放到了网上，但是毕竟还没有推向到主流大众的眼中，没有推向到主流媒体的眼中。所以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在美国接受到这个电影教育并且接受到一定的文化熏陶，您觉得在关于同性文化方面，美国跟中国之间是不是还具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说单纯是从同性文化的表述上讲，那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去年的奥斯卡是这个月光男孩嘛，最佳影片就是关于这个题材的故事。那么就像你说，现在中国可能主流媒体还对这个话题还处于一个避让和回避的一个状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认为肯定是有区别的。至于我在美国所受到教育的话，我觉得主要是我因为我学的是讲怎么样去把一个故事给讲好，怎么样去用电影来讲述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深有感触的一个故事。那我觉得因为同性题材的很多故事，特别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特别是来自于那个年代的故事，是有很多故事但是没有被讲述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故事是很重要的，它需要让大家理解到这些人群的存在，就先认可其存在再去说是否接受。我在读一些文章的时候和一些别人的真实经历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样的事情还不在少数。就是在我之前，我可能有个构想，我想讲一个类似这样的故事，但我不太确定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会发生。那么我去在做一些 research 啊，看一些材料和书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其实这样的事情还挺普遍的。而且很多的这个讲述的主角，他可能就是家庭当中的孩子，他发现了这个秘密呢，有可能是来自于妈妈的，也有可能来自于爸爸的，也有可能是离婚之后发现的，也有是在婚姻当中发现的。那我就觉得孩子在这个家庭当中承受的这个负担，和作为家庭中心又希望家庭完整，但是又不得不去目睹父母之间的这种障碍吧，这样的一个矛盾的一个感觉，是我最开始想给这个片子里面讲述的一个很核心的东西。
您觉得您片中的小女孩，97年的这个小女孩，她心中所潜藏的这个秘密，她周围所受到的这种压力，咬破茧咬破这个障碍的这种冲动，在如今的中国还会有吗？还是这种祝福已经有一些不一样了？
我觉得肯定还会有，就算可能大的城市啊，或者说现在比起过去来讲，就是大家都觉得离婚是件非常可怕的禁忌的事情，那么现在呢，离婚大家比较能够接纳的一件事情了，那么孩子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肯定还是受到痛苦，但是他可能所受到痛苦跟这个片中的小女孩的这个感觉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肯定还是会存在，但他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再加上现在的社交媒体啊，各种媒体发展的速度更快，所以孩子们在获得这些信息的时候，可能他们想了解一件事情的话很快就可以了解。相比起过去对于这种信息更加封闭的一个状态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您把这部电影带到澳洲来参展，您也参加了很多的电影节，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我想问您一件事，您这部电影最想向社会传达的一个信息是什么？除了展现97、98年的中国之外，
对这个同性恋的封闭性的话，或者说这个回避讨论这个话题只是它的一个事实，但并不是我想表达的这个目的。我觉得这个片子主要还是着重在讲述，一方面呢是一个家庭当中孩子所承受的负担，当他们开始拥有秘密，并且为了捍卫自己的父母的秘密而去牺牲很多自己的快乐的时候，这个孩子身上的负担，就是因为我们通常讲述的都是哦，父母可以为孩子牺牲到一个多大的程度，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孩子为了捍卫自己的妈妈，他也是可以付出无私的爱的，孩子可以为自己的父母做多少。因为她是个小女孩，她又观察的是她妈妈和这个阿姨之间的故事，那很多东西就是聚焦在了女性的这个性意识的觉醒上。就是她毕竟又处在一个从这个萌芽期到性成熟期的之间的这么一个转换，所以她自身也经历了很多变化。而且我觉得这一部分的故事其实在很多中国的过去的这个主流媒体当中也是很少讲述的，女性自身身上的变化。